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烨，关注90 Healthy， 关注年轻人的健康好戏，祝愿年轻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向上，你怎能缺席？
健康好戏现在开演，大家好，我是大聪。本期为您请到的是常斌老师，常斌老师好。
哎，大聪好。
常斌老师在荷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留学过程了，在荷兰这种欧洲国家，它人口不多，幅员也不辽阔。那在荷兰读博的过程当中，你是只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吗？还是说也会深入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这种临床的工作呢？
其实我在荷兰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但是呢，因为我是在那家医院病理科然后读的博士，那个时候是病理科分了临床和实验两块。那么因为我导师呢，他是临床的那个病理科医生。那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会去参与到医院的一些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对于临床的接触比较多，在荷兰留学的时候也认识一些就职于我们那家医院的一些医生，那么有时候呢，大家也经常的去做一些交流这样的。
你是四年的时间就其实完成了从研究生到博士的学位的整个流程。这在国内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国内有一个叫硕博的一个项目，大概是五年。
五年。
对。
为什么荷兰可以用四年的时间这么高效就完成呢？
荷兰的其实它的一个教育体制，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体制。当然它有它刻板的地方，也有它灵活的地方。这个四年其实是比较好的去体现它刻板和灵活这两个方面。其实为什么说是四年是有硕士和博士呢？一开始去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么当时是说是去读博士的。其实我国内我是临床医学八年制的这个学制，只不过我是到第五年，那么学校那边或者国内的话，他最多就是说 OK， 你五年你是完成临床本科的这个阶段。
对。
那么对方在欧洲的体制，它不像美国。欧洲的话它和我们国内比较像，就是说你要读博士你一定要有硕士的这个学位，
这是一个准入条件。
准入条件。
那
么那个时候我是显然没有准入条件，所以后面我的导师说没准入条件那你就去搞一个呀。其实这四年是我导师后面他给我的压力。那你四年，第一你必须完成硕士，拿到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去申请学校的博士，只要你能够在这个四年里面你能够符合博士毕业的条件，哪怕你前两年硕士后两年博士，但是你完成你符合的要求，照样你可以博士毕业。
就等于他准入条件极其严格，没有就是不行，但是毕业条件只要你有成果，只要你符合学界对于这样的一个评定和认可，你就可以授予博士的学位。
但他的这个评定条件其实也不宽松，相比国内而言，应该是说尤其是荷兰的教育体制，它规定你博士毕业的一个硬性条件是你要有四篇文章。
有四篇文章？
对，四篇文章，你可以是两篇是接受状态，两篇还是在 manuscript 的一个准备或者投稿阶段，但是你的工作量所体现的形式就是这四篇文章你要具备，这个才是你能够去申请博士答辩的一个准入条件。
反正这个四篇 paper 你是一定要完成的。
对。
然后它处于什么状态呢？它允许你有一个灵活的区间投稿状态。
对。
这个四篇文章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这种学术期刊的等级要求？
当时他们对于博士生的一个要求里面，他们说是需要发表在你这个领域排名前四分之一的期刊上面才认。
还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
对。
对于一个具有中国本科学历背景的中国人需要进行英文撰写的这么一个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项？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对我来说可能是一开始时候的迷茫阶段。因为我的导师应该属于放养型，那么所以从一开始的话你去制定你的方向，还有包括后面你具体你的课题要怎么做，其实导师他参与的时间还有他的一个参与率是不高的。那么当时我和我导师比较密集的是两个礼拜讨论一次，之后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个月两个月都有可能。
基本上属于你入学了以后得自己规划，
自己
接下来怎么走啊？
对，然后找方向找课题，包括说定了课题定了方向之后做哪些实验，实验怎么设计，做哪些东西，绝大多数都是要自己去规划自己去想。
主观能动性太重要了，完全不是上课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
对，我们其实到后期上课真的很少，基本就不上课了。应该说第一年是集中上课，然后后面就基本都是以你的项目啊、你的课题啊这些占据了你基本上你所有的时间。
你在这个医院的工作过程当中，包括你回国了以后，其实也有在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做有这个专业的培训过程。
对，
你在这两种体系之下去看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医疗氛围、医疗环境也好，你觉得中国跟荷兰有什么异同吗？
首先我们说两个国家从医疗体制来说哈，差别非常大。在荷兰的话，它将分级诊疗应该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尽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分级诊疗有时候会耽误病情啊，但是他们反正就是严格的按照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居住的地点，你要去找你当地的覆盖你这个区域的家庭医生诊所，你要去注册，你有任何的头疼脑热或者各种问题，你首先是去看家庭医生，
看家庭医生为主，
就是我们叫在那边叫 GP General Practitioner 的一个缩写，就相当于说就类似于或者我们叫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
对，比如说你有个不舒服，如果你去医院，除非是你是真的是紧急的急诊的情况， OK， 可以进 emergency room， 任何其他情况他都会说你去你的社区的 GP 那里，
还是要分流出去，
去分流出去，然后到 GP 那里他会说 OK， 你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他感觉你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可能他就让你回去休息去了。
那假如说我们平时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普通的这种表现的话，荷兰的医生会怎么给你处理呢？
荷兰的医生我们其实有开过玩笑啊，荷兰的家庭医生有一招是万金油，什么呢？就是给你开那个普热西痛。
普热西痛啊？
对，就 paracetamol。 paracetamol 就是在荷兰的万金油，头疼脑热 paracetamol， 感冒发烧啊，就是除了让你多喝热水之外，不行的话就吃个 paracetamol 降降温，
就是万用药。
对，
那如果说它不是这种普通的病情，病情比较严重了，比如说癌症为例，那对于癌症病人的管控或者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病人，在荷兰和国内的这两种体系里面，大家对于它的处理方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如果是危重的或者我们说肿瘤的患者，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第一个他们是会转到应该是类似于非医学中心以外的这些综合性医院，
专科医院吗？
也不算专科医院，如果他们能搞得定的，就在他们那边搞定，如果碰到他们也搞不定的疑难杂症，那只能转到 medical center，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Erasmus medical center， 比如说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乌特勒支医学中心，
属于三甲医院的标准吗？
他们对于医学中心的定位可能还要高于三甲医院。Territorial 是三级嘛，就 Territorial Hospital 你所搞不定的问题
再往上送，
再往上送就是送到医学中心。所以医学中心它除了它有常规急诊的原因以外，基本上它都是会去接收那些要么是比较晚的比较严重的或者就是比较复杂的案例。我们的当时留学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他那个时候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后面查出来是卵巢的畸胎瘤，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后面检查出来是产生了一个抗神经递质的一个自身抗体。他的转诊经历就是首先就是抽搐癫痫，然后那时候以急诊的方式拉到了他们那边一个是海牙的那家医院，在那家医院对症治疗，然后感觉病情也没有什么好转，之后他们觉得也有问题或者他们解决不了，最后呢是由海牙那边转到了我们的医学中心，然后由我们那边的神经内科的教授然后再做了整体的评估，然后把这个病因给搞明白了。当时也是收在 ICU 病房嘛，搞明白了之后然后再给出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然后再送回海牙当地的医院去继续治疗。
好了，谢谢长明老师。
好，谢谢。
哎，下期再会。90 Healthy 专属90后的健康好戏，你怎能缺席？